天晚上我们要看20章。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20章。
那20章就是主要的内容，就是10条诫命。
第二十章的主要内容就是10条诫命。
啊，10条诫命是律法的整个的基础。
10条诫命是律法整个基础。
上一次我们看到传律法的时候，
上次我们看到传律法的时候，
啊，神并没有因着律法的传开就收回了恩典。
神没有因着律法的传开而收回恩典。
啊，虽然以律法为主，
虽然以律法为主，
但是恩典还是那样的丰丰富富。
但是恩典仍然是咁丰丰富富。
神施恩怜悯人的心并没有减少。
神施恩怜悯人的心冇减少。
神把律法交给人，
神将律法交俾人，
目的是要借着律法来造就人。
目的是要藉着律法来造就人。
让人在律法的中间去接受更丰盛的恩典，
让人在律法的中间接受更丰盛的恩典。
我们上次一再提过，许多人有一个错觉，以为律法跟恩典是不调和的。
上次我们提过，中间的人以为律法和恩典是不调和的。
但是感谢主，我们读进主的话里的时候，
感谢主，当你读入主的话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恩典和律法永远是调在一起的。
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恩典和律法是永远调和在一起的。
是律法为主，恩典就为父。
是律法为主，恩典为父。
如果以恩典为主，律法就为父。
如果以恩典为主，律法就为父。
这两个是实在是调在一起的，
这两个实在是调在一起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么现在预备传律法的那个环境已经有了，
现在预备传律法的环境已经有了。
那么所以在20章就开始把律法传出来，
所以20章开始就将律法传出来。
我想我们开始看那个律法传出来的时候，
我想我们开始看律法传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接着19章最末了的那一句话。
我们要借19章末了的那句话，
他说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那告诉他们什么呢？
告诉他们什么呢？
那是神在山上给摩西说的，
这个是神在山上跟摩西讲的。
19章没有记下来，
19章没有记下来，
但是20章就把它解开了。
但19章就将它解开了。
那所以19章一开始，20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20章开始的时候，
他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
神吩咐这一切话说，
什么话呢？
是什么话呢？
就是底下所说到那个10条诫命那些话，
就底下讲到10条诫命的那些话。
那么10条诫命是律法的基础，
咁10条诫命是律法的基础，
或者说是律法的基本的内容，
或者话是律法基本的内容。
那当然我们晓得到21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个的完整的律法的内容来分开。
当然到21章的时候，我们将整个律法的内容来到分开。
21章的时候叫我们看到有典章，
喺20章嘅时候，咁我睇见有
21章。
喺21章里边，我睇见有典章。
等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条例。
等到立位记嘅时候，我睇见有条例。
那么20章的时候就说到10条诫。
20章嘅时候讲到第十条诫。
那么什么叫做律法呢？
咩叫律法呢？
律法就是包括这三个内容。
律法就包括这三个内容。
第一就是10诫命。
第一就是诫命。
第二就是典章。
第二就是典章。
第三就是条例。
第三就是条例。
或者叫做律例。
或者叫律例。
这三样就组成那一个完整的律法的内容。
这三样组成完整律法的内容。
而10条诫就是这个律法的基本内容。
10条诫命就是整个律法基本的内容。
典章跟那个律那个条例是根据这10条诫命而发展出来的。
典章是根据这个十条诫命而发展出来的。
典章是他 人与人中间的那个关系的维持，
典章是人与人中间关系的维持，
也就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规范，
或者说社会生活的规范。
而条例呢？
条例呢？
条例就是人在与神的关系维持的那些定规，
这个是人与神关系维持的定规，
它是关乎人如何活在神的面前的，
是关乎人如何活在神的
里面，就包括了献祭，
里面就包括了献祭、
节期、
节期，
如何维持自己在圣洁里头生活，
如何维持自己圣洁里面生活，
如何把神的性情表达出来，
如何将神的性情表达出来，
那这都在立位记的里头，
这个都在利未记里面。
那么那是称为条例的那个内容，
这个称为条例的内容，
是人侍奉神的那些 指导，
是人侍奉神的那个指导。
那这三个东西，
这三样东西
就合组成了那一个律法，
就合成这个律法。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神把这个律法传下来，
现在看见神将这个律法传下来，
那么这十条诫命既然是基础，
这十条诫命既然是基础，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话语是非常的浓熟又绝对的，
所以这个话语非常的浓熟和绝对的，
浓熟到一个地步就已经把最主要的那个事实说出来了，
浓熟到了程度将这个基本的事实讲出来了，
绝对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说明了这些事情是不能更改的，
绝对到地步讲明这些事情是不能够更改的。
那么所以我们看诫命是非常的严肃的，
所以我看诫命是非常的严肃的，
所以难怪过去很多人就说律法就是神公义的彰显，
所以过去难怪很多人讲律法就是神公义的彰显，
所以在律法的底下没有恩典的，
所以律法底下是没有恩典的，
但事实上并不这样，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
就是你留意读的时候，
你专门留意读的时候，
律法没有发表以前，或者诫命没有发表以前，
或者说诫命没有发表之前，
神就说了一些恩典的话，
神就讲了一些恩典的话，
神是根据这个恩典的话来发表诫命，
神是根据这个恩典的话来发表诫命。
那弟兄说你叫稀奇不稀奇？
哎，姐妹你说稀不稀奇？
当神那个表明公义的性情的律诫命发表的时候，
当神表以那个公义的性情发表的时候，
那个基础竟然是神拯救的恩典，
这个基础竟然是神拯救的恩典。
那我们来注意第一节，
我们来注意第一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那我们就注意神吩咐谁这些话，
我们注意神吩咐边个人这些话。
那我们笼统的来说，就是说神吩咐这些话在当时来说，那些听话的人全都是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的人。
我们笼统来说，听这些话人是曾经经历过神拯救恩典的人，
当时听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是不经历过神拯救的恩典的，
当时听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不经历过神拯救的恩典的，
每一个都是经历神恩典的人，
每一个都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
神就是向这些人来说话，
神就向这帮人讲话，
先说的是什么呢？
先讲什么呢？
还是恩典的话，
仍然是恩典的话。
那我们看底下，
我们看底下，
他说我是耶和华，第二节，你的神，
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那丢什么？你注意这个说出了神和他们的关系，
这个是讲出神和他们的关系，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那耶和华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了，
耶和华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了，
自有永有的神，
自有永有的神，
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大能者，
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大能者。
那这一位大能者，
一位大能者，
这一位神，
一位神，
与他们那个关系是直接的，
与他的关系直接的，
不是间接的，
不是间接的，
也不是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事实，
也都不是跟他们没关系的事实，
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好，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你的神，
你的神，
那就是说，这一位神是有与他们是有直接不可分离的关系。
他讲出这位神同他们有直接不可分离的关系。
他就是他们的神，
他就是他们的神，
他们就是他名下的人，
他们就是他名下的人，
他们当中是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在哪里？
他们当中是一个连接的关系。
但是这个连接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这个连接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你说要是往前推的话就要推到亚伯拉罕，
如果往前推的话就推到亚伯拉罕，
但是要是推到亚伯拉罕去的时候，
那要推到亚伯拉罕
那弟兄姊妹就 更能清楚了解了，
那弟兄姊妹就更清楚了解了。
那亚伯拉罕的被造完全是恩典，
那亚伯拉罕的被造完全是恩典，
神是在拜偶像的人当中亲自去分别亚伯拉罕出来，
神在拜偶像的人当中亲自分别亚伯拉罕，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成熟了， 生命已经成熟了，
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生命已经成熟了，
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和爱慕已经足够了，所以神就向他显明神的选召，
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爱慕已经够了，所以神就选召他，
完全不是这些，
完全不是这样，
是神在恩典中把它分别出来，
是神的恩典将它分别出来。
那以撒也是这样，
以撒也是这样，
就是从生命的恩典的里头得来的，
是从生命的恩典里面得来的，
是复活的恩典所带出来的，
是复活恩典所带出来的。
雅各更是如此，
雅各更加这样，
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
一个不配蒙恩的人，
是一个在神眼中不能给接受的人，
是一个在神眼中不能够被接受的人，
神用恩典把他造成神眼中的宝贝，
神用恩典将他造成神眼中的宝贝，
所以要是要往前推的话，
所以要往前推的话，
整个以色列的蒙召是在恩典里头出来的，
整个以色列的蒙召在恩典里面出来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
神，说出我是你的神，
神讲出我是你的神，
这一个说明，
这个讲明
没有一点把恩典减少，
是没有一点将恩典减少，
相反的是把恩典做一个非常丰富的彰显，
相反是将恩典做一个非常丰富的
彰显。然后呢，
然后呢，
神就说，
神就说，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刚才我们说的是他们祖先的恩典，
刚才我们讲的是祖先的恩典，
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恩典，
现在我们讲的是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恩典，
而他们从埃及给领出来，从头到末了都是神自己在做的，
他们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神在做的，
而不是因着以色列人配，
不是因着以色列人配，
也不是因着以色列人会寻求，
不是因着以色列人会寻求，
完完全全是神在那里做起头，
完完全全是神在那里做起头，
神因着他的信实而纪念以色列人，
神因着他的信实来纪念以色列人。
那所以在出埃及的路上一直到那个时候，
在出埃及的路上一直到那个时候，
他们所经历的全是神恩典的供应和保护，
他们所经历的全是神恩典的供应和保护，
全是神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一切，
全是神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一切。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他把诫命传出来以前就先把他和他的子以色列人中间那一个关系说得清楚，
他将诫命传出来的时候，他先将他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搞清楚。
那这样一说清楚了，
这样讲清楚，
那律法就好像变得没有那么严肃了。
那律法就好像变得没那么严肃，
虽然它仍然是严肃的，
虽然它仍然是严肃的，
但是是在恩典的基础里头来发表，
但是在恩典的基础里面来发表，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恩典，
因为有这样的恩典
才引出诫命的发表，
先引出诫命的发表。
那这也 给我们了解到诗篇上那一句话的次序。
你比较了解到诗篇上佢话嘅次序。
神啊，你若纠察罪孽，
神啊，你若纠察
罪孽，
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为要叫人敬畏你，
为要叫人敬畏你。
诫命就是叫人去敬畏神，
诫命系叫人敬畏神。
但是在这个让人学习敬畏的那个功课还没有发表出来以前，
但让人学习敬畏的功课仲未发表出来之前，
神先让他们学习领会恩典，
神先让他们领会恩典，
享用恩典，
享用恩典。
这个次序在和这里也是那样的清楚，
这个次序在这里也是这么清楚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想我们又要注意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一些很说是隐藏嘛，也不是隐藏，说是明显嘛，又好像不明显。
我们注意神在讲话的时候，你说他隐藏又好像不是那么隐藏，说明显也都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里头却是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但里面却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弟兄姊妹你都可以看到，
弟兄姊妹都看到，
当时听见神的话的是整个以色列人，
当时听见神的话的是整个以色列人。
但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神是用单数的那一个字来对着以色列人，
但神讲话的时候你用单数来对着以色列人。
那神不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神不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神不是这样说，
神不是这样
说，神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那所以笼统的来看这个话，
所以笼统的看这句话，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神在这里颁布他的诫命，
神要颁布他的诫命。
那么这个颁布是向着团体，
这个颁布向着全体，
这团体在神眼中是一个，
因为全体在神眼中这一个，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因为这个启示要是摆在新约的里头来，那就是身体，
这个启示摆到新约来，这个就是身体，
只有一个身体，
只有一个身体。
那当时以色列人是200多万，
当时的以色列人是200多万，
但是在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的上面，神看以色列是一个整体，
那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神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一个身体，
用新约的话来讲是一个身体。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因为关乎神的见证，
因为关乎神的见证，
永远是一个，
永远是一个，
许多见证人，
很多见证人，
但是是一个见证，
是一个见证。
那这个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
在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但我们进一步来看，
当颁布的时候，
当颁布的时候，
神是向一个见证的团体来说话，
神是向一个见证的团体来说话，
但是在听的人这一边呢，
在听的人这边呢，
却是具体的每一个人直接听见神向他说话，
是具体的每一个人直接听见神跟他讲话。
那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很具体的在那里接受神向他说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很直接的具体的在接受神向他讲话。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神要的是整体，
神要的是整体，
但在人这一方面却是具体的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吩咐，
但在个人的方面就很具体的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他的吩咐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提到这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在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里，
在神整个救赎工作里面，
神只做一件事，
神只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就是把作为神的见证的那个团体， 选召出来，
就是将作为神见证的这个团体选召出来。
这个团体只有一个，
这个团体只有一个。
虽然这个团体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团体包含了很多一个的人，
但是整个的来说，
整个
在神的眼中看来，
在神眼中看
来，这许多的人是合成一个，
这么多人合成一个，
而这是很重要的事，
这个很重要的事，
因为这个不仅是旧约里面的事实，
因为这个不单在旧约里面的事实，
更是新约里面的事实，
这个新约里面的事实。
我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一个呢，
我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个呢，
原因就是叫我们能注意到，
原因就叫我们能够
从过去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从过去历史一直到今天，
神做工的那个目的没有改变，
神做工的目的没改变，
他就是要寻找那一个团体的人，
他就要寻找那个团体的人，
不是许多的人，
不是很多人，
是成为一个团体的大人，
是成为一个团体的大人，
这个人这一个大人大到一个地步，
这个大人大到一个地步，
把所有神名下的人都归拢在一起，
将神所有名下的人都归拢在一起，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的，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的，
是神恩典的选召的结果，
是神恩典选召的结果，
也是神恩典选召的目的，
这个神恩典选召的目的，
那这些就是那神全借传这个诫命的时候那一个说话的基础，
这个就是神全诫命的时候这个讲话的基础。
好了，那现在我们开始看到那个诫命去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看入这个诫命里面去了，
那我们都晓得诫命有十条，
我们知道诫命有十条，
前面有四条，
前面有四条，
后面有六条，
后面有六条，
前面的四条是人和神的关系的，
前面那四条是人和神的关系，
后面的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的，
后面那六条是人和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注意开头那四，先注意开头的四条，
我们先注意开头的四条，
那每条我们都看看，
每条我们都看看
头一件事，
头一件事
也就是第一条诫命，
也就是第一条诫命，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一条诫命就很有讲究，
这条诫命就很有讲究了，
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
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能有别的神，
不能有别的神，
是不是这样说呢，
是不是这样讲呢，
意思差不多，
意思也差不多，
但是这里就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
但这个讲是你不可有别的神，
那这里头就有点差别，
这里有点差别了，
你不能有别的神，
你不能有别的神，
就是说你没有选择，
就是说你没选择，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里好像有点宽容度，
这里好像有点宽容度，
你要找别人来做你的神也可以，
你要找别人做你的神也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你不可这样做，
然后告诉你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宽容度比不能是宽一点，
这个不能度是比这个宽容度是比不能是宽一点的，
但是呢在这个不可有别的神的那个含义的里头，
但这个不可有别的神的含义里面，
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就很清楚告诉他们，
你们只能做一个拣选，
你只能做一个拣选，
就是不能有别的神，
就不能有别的神，
你不拣选我做你的神，
你不拣选我做你的神，
那也可以，
咁都可以，
不过你必须要负那个不拣选神的责任，
咁你必须要负这个不拣选神的责任，
这里有留下一个选择的那一个机会在这里，
这个留下一个选择机会在
这里，就像在伊甸园里头那原子当中那两棵树的那个事实一样，
就在伊甸园里面那两棵树的事实一样，
但是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说出了，
就讲出了，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只能以我为你的神，
你只能以我为你的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我是神，
因为只有我是神，
因为只有我才在你们身上显明我拯救的恩典，
因为只有我才在你们身上显明过拯救恩典，
只有我在你们祖宗的身上显明过那个选召的恩典，
只有我在你祖宗身上显明过选召的恩典。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晓得第一条诫命是跟着上面的那一个恩典的话来做发表的。
所以等兄姊妹注意，第一条诫命是跟着上面恩典的话来做发表的。
话语上有宽容度，
话语上有宽容度，
但是实际上却是有一个绝对的要求摆在那里。
但实际上也有一个绝对要求摆在那里，
只有我是你的神，
只有我是你的神，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因为别的神都不是神，
因为别的神都不是神，
只有我才是神，
只有我才是神。
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条里面就把这许许多多的那个内容包含在里头。
大家看第一节诫命里面已经将很多内容包含在里面了，
很清楚的就说出独一的神，
好清楚讲出独一的神，
神就是独一的神，
神就独一的神，
你要拣选就拣选这一个，
你要拣选就拣选这个，
你在他以外去拣选就你就拣选错了，
你在他以外拣选就拣选错了，
因为只有一位神，
因为只有一位神，
神和人中间，
神和人中间
曾经让人经历到他的真实的只有这一位神，
曾经让人经历过他真实的只有这一位神，
所以你只能拣选他，
所以只能拣选他，
那这是第一条诫命，
这个第一条诫命
用人的话来说，开宗明义就已经说明了只有这一位神，
用人的话来讲，开宗明义就讲明只有这一位神。
然后第二条诫命，
然后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诫命好像是补充第一条的，
第二条诫命好像补充第一条的，
就补充第一条，为什么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补充第一条，点解你唔可以有别嘅神？
说得清楚，说得比较清楚，
讲得比较清楚啊。
我们来注意，
我哋要注意，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你唔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事情。
神说你不可为自己造像。
神话你不可以为自己做像，
什么形象你都不可做，
什么形象你都不可以做
你做出来把它作为神来拜，这个是不许可的，
你将它做出来将它当为神来拜，这个是不许可的
不管你造的那一个像是什么的样子，
你做这个像是什么样子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的。
那这里面就叫我们知道一个什么呢？
这里面叫我知道个什么呢？
这里首先提到偶像，
因为首先提到偶像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不记得，
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
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你晓得在雅各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在雅各的时候，
他在巴旦亚兰的日子，
在巴旦亚兰的日子
就已经吸收了很多的偶像，
就已经接受了很多偶像。
那么但后来回到迦南的时候，
但后来回到迦南的时候呢，
神就借着一次很严肃的事情让他们把偶像都拿掉了，
神就直接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叫他将所有偶像都拿掉了。
那么这是他们祖宗的故事，
这个是他们祖宗的故事，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的，
我们的祖宗曾经拜过偶像，
我们的祖宗曾经拜过偶像。
那现在神告诉我们说，
现在神告诉我们，
你不可为自己造任何的偶像，
你不可以为自己做任何的偶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这里就说出一个很清楚的事情，
这里就讲出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因为偶像是人手所造，
因为偶像是人手所做的。
说的更进一步，
讲得更进一步，
那就是说一切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
一切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人造的神都不是神，
也就是说人造的神都不是神，
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情，
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情。
地上有许多人称为神的，
地上有很多人称为神的，
但是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
但是都人手所做出来的。
你们不能这样做，
你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永远不能造一位神出来，
因为你永远不能够做一位神出来，
因为只有神创造万物，
只有神创造万物，
也只有神创造了人，
只有神创造了人
啊，所以能造出人和万物的只有神，
所以能造出人和万物的只有神。
如果人能造出来的神，那就不是神。
如果人能够造出来的神，那这个就不是神
啊。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这个话是说得太清楚了，
这个话讲得太清楚。
凭什么我们注意在以赛亚书上那说那个什么叫做偶像说得很透气？
我们看以赛亚书上讲到什么偶像讲得很透气。
但你留意一注意的话，那些以赛亚当时说的那些话，就是根据第二条诫命来啊，给圣灵丰富起来的。
啊，以赛亚当时讲那个说话，就根据第二条诫命被圣灵丰富起上来的。
啊，他说了许多的话，
他讲了好多的话，
关乎偶像是虚假的，
关乎偶像
是虚无的，
是虚无的，
是虚空的，
是虚空的。
那些话就是根据第二条诫命的话来说出的，
这些话都是根据第二条诫命的话来讲出来的。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既然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像都是人造出来的，
既然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像都是人造出来的，
你们就没有需要，也没有理由去跪拜他，去侍奉他。
你就又冇需要，都冇理由去跪拜他，去侍奉他。
这是很清楚的，
呢个好清楚啊。
好了，
好了。
那么假如你们真要这样做呢，
假如你真要这样做呢，
神说
什么
他也不会阻止，
他都不会阻止，
但是神却告诉他们那个结果，
但神却告诉他们的结果。
那这个情形在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我们看得真清楚，
这些情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以后的历史是很清楚的。
他们多少次转向偶像，
他们多少次转向偶像，
神没有阻止他们，
神没阻止他们。
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就承担他们转向偶像的那些恶果，
但你看以色列人就承担了转向偶像的那些恶果。
神虽然没有伸手拦住他们，不给他们转向偶像，
神虽然没有伸手拦住他们，不给他们转向偶像，
但神却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的那个结果是如何。
但神却非常明显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结果。
而神在这里说，
神在这里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他说，因为我是祭邪的神，
因为我是祭邪的神，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那我们注意哦，神一直说到这的时候没有忽略以色列人和神的那个关系，
但你注意神讲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没忽略到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
上面提到拯救，
上面提到拯救，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因为
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那现在我不允许不同意你们拜偶像，
现在我不同意你们拜偶像，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那好了，
那么好了，
我们看看第一节，
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一节，
节，
第一节，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里可以给人这样去领会的吧？
呢度可以咁样俾人去领会噶。
是有其他的神。
是有其他的神，
但是对你们来说啊，你们不能以他们为神。
但对你们来说，你们不能够以他们为神。
人可以这样领会的，
人可以这样领会的，
就是说神是很狭隘的，他的心肠很狭隘的，很狭窄的，
神的心肠很狭窄的，
只能以他为神，
只能够以他为神，
不以他为神他就受不了，
以他为神他就受不住。
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
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
你说这里找到证据了，
你由这里找到证据了，
神真是一个很狭窄的神，
神真是一个很狭窄的神，
因为他自己说的，
因为是他自己说的，
你不可侍奉跪拜他们，
你不可以侍奉跪拜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忌邪的。
什么叫忌邪？
什么叫忌邪呢？
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就给我们不够领会神说这个话的那个意思，
我们在中文的翻译就不能够让我们领会到神讲这个话的意思，
这里只是把那个正面的意思说出来，
这个只是将正面的意思讲出来，
但是那个意思的实际的那个含义呢却给隐藏，
但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被隐藏了。
那实在在这里是怎么说呢？
实际上这里是怎么说的呢？
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
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
弟兄姊妹，你说神是不是心肠很狭窄呢？
弟兄姊妹，你说神的心肠是很狭窄，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除我以外不准有别的神，
是有很多神，
是有很多神，
但是他不许我们以其他的作神，
但是他不许我们以其他的作神，
因为他是嫉妒的神，
因为他是嫉妒的神。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人是这样，真的是有人是这样去想的，
弟兄姊妹，真的有人是这样去想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但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不错，神是说出他是嫉妒的神，
没错，神是讲出他嫉妒的神，
但是神为什么这样说他自己呢？
那神应该这么讲他自己呢？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必须从上文一直下来我们去留意，
我们必须从上文下来一直去留意，
上文就一直说到那些假神，
上文一直讲到那些假神，
偶像，
偶像，
人造出来的神，
人造出来的神。
那现在若是我们转向偶像，
现在又是我们转向偶像，
那就把神降级了，
就将神降级了，
神不能忍受这一个，
神不能忍受这个，
神不能忍受人不认识他是真神，
神能够忍受人认识他是真神，
人把神降级降到一个地步与偶像一样，这个是神不能接受的，
人将神降级降到偶像的地步，这个神所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神嫉妒还不是嫉妒在这样的一个把神降低的事实，
神嫉妒都不是只是嫉妒在将神降低的事实，
神嫉妒是嫉妒什么呢？
神嫉妒是嫉妒什么呢？
是嫉妒人离弃神所引出来的那个结果，
神嫉妒是嫉妒人离弃神所引出来的结果，
嫉妒就是不甘心了，
嫉妒就是不甘心了，
我们用另一个说法就是不甘心，
用另一个讲法就是不甘心，
我不甘心这个，
我不甘心这个，
我不甘心他考第一名，
我不甘心他考第一名，
说得不好听就是嫉妒了，
讲得不好听就是嫉妒了。
那我们留意，
留意
神这里所说的嫉妒实在是说出神不甘心，
因为神讲的嫉妒是讲的神不甘心，
神不甘心人不认识他是真神，
神不甘心人不认识他是真神，
但是神更不甘心人竟然会离弃他而选择一条灭亡的路来走，
但是神更不甘心人离去他转向一条灭亡的路来走，
也就是说人宁愿拣选灭亡而不拣选神而得那个是生命，这是神所不能不甘，神不甘心的，
就是说人不拣选这个神，拣选灭亡，这个神所不甘心的，
神嫉妒就是嫉妒在这里，
神嫉妒就嫉妒在这里，
因为他实在不甘心人的死亡，
因为他实在不甘心人的死亡。
我们总记得人是照着神荣耀的形象来做的，
我们记得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的，
人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崇高尊贵的地位，
人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个非常荣耀崇高的地位的，
那么现在人离弃这样的一个地位而背向神，
现在人离弃这个地位来背向神，
那这一点是神实在不甘心，
这一点实在是神所不甘心的，
那所以神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所以神就明明地告诉他们，
我是嫉妒的神，
我是嫉妒的神，
我是不甘心的神，
我是不甘心的神，
我不甘心你们死亡，
我不甘心你们死亡，
我也不甘心你们这样的无知，
我也不甘心你们这么无知，
所以我你们若是这样的转去侍奉偶像，
如果你们这样转去侍奉偶像，
那我就要执行我的公义，
我就要执行我的公义，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接下去神就宣告了，
所以接下来神就宣告，
我是不甘心的，
我是不甘心的，
所以我一定追讨他的罪，
所以我一定追讨他的罪，
我一定追讨他的罪，
我一定追讨他的罪。
你说神为什么那么厉害？
我神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因为神实在不喜欢看见罪，
因为神实在不喜欢看见罪，
所以当神说他要追讨罪的时候，
所以当神要说他要追讨罪的时候，
他在这里不但又说出了一些话是人一般来说是不大肯接受的，
所以讲出这番话是一般来讲神人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人只是看表面，
因为人只是看表面，
没有注意到那一个实在的情形，
没注意到这个实在的情形。
神说我要追讨他的罪，
神说我要追讨他的罪，
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个怎么可以？
这个怎么可以呢？
父亲犯罪，
父亲犯罪
要儿子是承担，
要儿子是承担，
要孙子去承担，
要孙子去承担，
还有后代去承担，
还有后代去承担，
这个怎么可以呢？
咁点点可以呢？
神是不够不公平，
神系唔公平啦。
那这个是看表面的现象，
这个睇表面嘅现象，
好像神因着那一个人犯罪，就叫以后几代的人都要承担那个罪，
好似神叫因着一个人犯罪，以后几代都要承担呢个罪。
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
但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
神在这里说这一个话，
神喺度讲呢句话，
神不是看那个表面的现象，
神唔系睇表面嘅现象，
他是看那一个实在的那个属灵的光景，
佢系睇一个实在嘅属灵光景。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这里所说追讨的罪是拜偶像的罪，
呢度讲追讨嘅罪系拜偶像嘅罪，
啊，就是不以神为神的罪。
是 以神为神的罪，
背弃神的罪，
背弃神的罪，
不信的罪，
不信的罪。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了。
如果在一个不信的家庭里头，
如果一个不信的家庭里面，
你要叫一个人信主，
你要叫一个人信主，
去认识神，
去认识神，
不太容易，
不是几容易，
有很多限制，
有很多限制，
有很多捆绑，
有很多捆绑。
但是一些已经认识神的人，
但一啲认识神嘅人，
他的后代或是他们自己，
佢后代或者佢哋嘅自己，
他们背弃神的话，
佢哋背弃神嘅话，
你就看到那个结果，
你就睇到佢嘅结果，
不仅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发生难处，
唔单止系佢一个人喺度发生难处，
他就连带着他的子孙也发生难处，
就连带着佢子孙都要发生难处，
哦，这是很清楚的，
呢个好清楚嘅。
不认识神，
唔认识神，
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问题冇咁严重。
已经认识神而背弃神，
已经认识神而背弃神，
所引出来的那一个影响是很深远，
所引出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那所以神当神在这里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神在这里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到那个不信的罪的所带来的影响，
就讲出了这个不信的罪所带出来的影响。
那就是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光景，
因为我常常碰到这个光景，
特别就是来了美国以后，
再来到美国之后，
这种情形也没有过去，
这种情都没过去的，
特别在中国人的家庭的里头，
特别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
耀生弟兄跟王师母他们在 Westmore 里边在同学们的中间做福音的一些工作，
在王师母和张弟兄在 Westmore 里面在同学中间做福音工作，
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那一个同学很愿意信主，
那个同学很愿意信主，
可是家长一知道了，
家长都知道了，
立刻就说不允许，
就立即讲不可以。
那丢子你看到吗？
你怎么听到呢？
不信，
不信
是会遗传的，
是会遗传的，
不信，
不信
是会发出一个影响来限制阻挡人归向神的，
是会发出一个限制来阻挡人归向神的。
那神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肃，
神就指出这个问题严肃，
一个人的不幸，
一个人的不幸
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承担那个不幸，
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承担我不幸，
都会叫你的子孙也在那里承受那个不幸的那种结局，
又是叫你的子孙会在那里承受不幸的那种结局。
那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
所以神在讲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
他很明明的指明，
他是很明明的指明
拣选神，
拣选神
和不拣选神，
和不拣选神
会引来什么的结局，
是会引来什么的结局。
那然后翻过来，
然后翻过来
神就说，
神就讲了，
爱我守我诫命的，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哎呀，这真是宝贝，
这个真是宝贝。
人一转向神，
人一转向神，
就把神的怜悯和恩典滔滔不绝的引进自己的子孙，
就将神的恩典滔滔不绝的引进自己的子孙。
哦，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这个非常宝贝的事。
那我们也常常会用到一句话来传福音，
我常常都会用到一句话来传福音，
当信主耶稣，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为什么信主耶稣叫你会和你一家都得救？
应该信主耶稣叫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个话不是说你一个人相信叫你全家都得救，
这个话不是说你一个人相信叫你全家得救，
那里实在是说你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你就在你家里打开了那个信主的门，
就是说你一个人信主之后，你就在家里面打开信主的门，
就叫家里的人就一个一个的给带到主的面前来，
就叫家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带到，
他们也就得救了，
他们就得救了。
那丢着我们感谢赞美主，
你知道吗？感谢赞美主，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很清楚，
许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看到神照着他的话这样来做工，
我们真的看见神是照着他话是这样做工的。
最近我们中间一个姊妹她就说了这样的一件事，
最近我们中间的姊妹就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她有一个姐姐，
有一个姐姐
以前也在我们中间聚会，
以前也在我们中间聚会，
后来就停止了聚会很久很久，
后来就停止了聚会好久好久。
那这些姊妹啊都是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头出来的，
这些姐妹都在不信的家庭里面出来，
他们因着认识主蒙恩了，
因着主蒙恩了。
那么这个做妹妹的，
这个做妹妹的，
那就劝那个做姐姐的，
那就劝这个做姐姐的
要回到主面前，
要回到主的面前。
他姐姐就好像一次两次的打太极拳，
他的姐姐好像一次两次在那打太极拳，
最后这个姊妹就说了，
最后这个姊妹就说，
她说你自己不愿意回来聚会，
她说你自己不喜欢回来聚会，
你也得想想你的后代啊，你的儿子啊，
你都要想想你的仔，
你总不愿你的儿子灭亡吗？
你都不想你的仔灭亡的。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不是要说太远，
我唔使讲太远。
我是要说这个做妹妹的会讲这样的话。
我就讲呢个妹妹会讲句咁嘅话。
如果他们留在那个不幸的家里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如果留一个唔幸嘅家里家庭里边，佢就唔会想到呢件事情。
那现在他认识主，
而家佢认识主，
他不仅是看到自己这一个人和神的那一个关系，
佢唔单止睇见自己呢个人同神嘅关系，
他也想到下一代，
亦都想到下一代，
他会要带领下一代来到神的面前，
他会带领下一代来到神的面前。
当然如果他有第三代的话，
所以他有第三代的话，
他的心还是会记挂第三代，
他的心灵会记挂。
如果他的第二代是好好的给带到主的面前的话，
如果他第二代好好被带到，
那第二代也会照顾他自己的第二代，
那第二代都会照顾他的。
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把那些人维持在神的怜悯的里头，
是一直一直的将这些人围在神的怜悯的里面。
哦，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恩典总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恩典总是将人引到神的面
前，所以恩典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的来交下去，
所以恩典就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下去的。
虽然恩典是没有遗传的，
虽然恩典是没有遗传的，
但是恩典却是可以传递的，
恩典它可以传递的，
不遗传下去，
唔遗传落去，
但是可以传递下去，
但可以传递落去。
真正认识主的人，
真正认识
经历了神的人，
经历过神，
他们都乐意把恩典传递出去，
他们都乐意将恩典传递。
当然，更望自己的下一代是传出去，传递出去的。
当然，同更望自己下一代传递出去。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那在这里，
喺呢度，
我就要再指出一个事实，
我再要指出一个事实。
人得罪神，
人得罪神，
神有追讨，
神有追讨，
但是神的追讨不，神说三代到四代，
但神的追讨，神话三代到四代，
神允许那些坏的影响也传出去，
神也都允许这个坏影响存在，
但是神却不永远允许那些坏的影响继续的传下去，
但神会永远允许这些坏的影响继续存在，
所以神说三四代，
这什么三岁的。
但是如果是爱慕神拣选神的呢，
但是那些爱慕神拣选神的呢，
哎呀，神真是就好像把那个恩典的门打开了就不再关了，
神就好像将那个恩典的门打开了就不再关了，
好像他是说我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关，
所以说我开了门没人能够关，
一直到千代，
一直到千代。
我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从这里我们摸摸主的心思，
在这里我们摸下主的心思，
神实在是乐意把恩典给人，
神实在乐意将恩典来给人，
神施恩的心意长过他追讨人的心意，
神施恩的心意是强过他追讨人的心意。
谁能说在诫命里头没有恩典，
谁说在诫命里面没有恩典呢？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这是第二节，
这个第一
是更透切的说出为什么是第一届，
更透切的讲出什么是第一届，
那是往上说的，
这个往上讲的，
把我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不可有别的神，
是讲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不可有别的神。
那现在到第三届，
现在到第三届，
第三届就转向人了，
第三界就转向人，
是这样的一位神，
是这样的一位神。
那么人用什么准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位神呢？
人用什么准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神呢？
神没有说很多的话，
神没讲很多的话，
神只是说一件事情，
神只讲一件事情，
但是这一件事情就包括了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就包括了人在神面前所有的问题。
那这是什么事呢？
这个什么事呢？
他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什么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
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呢？
这里面有好几个意思，
这个里面有好几个意思
啊，这好几个意思归拢起来是一个事实，
这好几个意思归拢起来一个事实，
向神没有敬畏的心，
向神没有敬畏的心，
说整个妄称耶和华的名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去学习敬畏神，
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是将人带到一个敬畏神的事实。
那什么叫做妄称耶和华呢？
什么叫妄称耶和华呢？
头一个意思，
头一个意思，
毫无意思意义的，或者毫无心情的去呼叫神的名，
就毫无意思毫无心情的去呼叫神的名，
或者说很无聊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或者很无聊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容易了解，
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容易了解。
如果你敬畏神的，
如果你敬畏神的，
你不会无聊聊在那里叫神的名，
你不会无无聊聊在那里叫神的名，
你要么在那里敬拜神，
你要在那里
敬拜神，要么在那里寻求神，
要么在那里寻求神，
你都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向着神，
你都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向着神。
哎呀，在西方的这国家，
在西方国家，
你常常看到那些人妄称神的名字，
你常常看到人妄称神的名字。
哦，你有些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美国人，
有时你看到美国人，
他们根本是很亵渎神的，
他根本是很亵渎神的。
哦，他们碰到一什么什么，哦 Jesus Christ，
他一碰到那些事情就说啊 Jesus Christ，
你说他们是在那里去求告神吗？
你说他在那里求告神吗？
不是，
不是的，
他们是一个很无聊的那个心情在那里说这些话，
他们一个很无聊的心情来讲这些话，
甚至是带着很亵渎的那一种态度来说这些话，
或者是带着一个很亵渎的心情来讲这些话。
哦，这个就叫妄称耶和华的名，
这个叫妄称耶和华的名。
哦，就很无聊的在那里呼叫神的名，
这个就很无聊的在呼叫神的名。
达密弟兄就把这一句话呢就这样的翻成这样翻，
达比弟兄就将这个话这样翻，
他用我们香港人，我不晓得香港人还是广东人，广东人从前没有这个话，那就说很懒散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他就翻译成好懒散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不用指名，我们都懂了，
我们都懂了，
什么叫做懒散？
什么叫懒散？
无无聊聊，
无无聊聊，
毫无心机，
毫无心机，
好像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
不要将神的名字来
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
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头一个意思。
这个妄称耶和华的名的头意思。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突然称叫神的名，
就是突然的叫神的名。
很多英文的翻译都是这样翻，
好多英文的翻译都这么翻。
他们突然的去呼叫神的名，
他们突然的呼叫神的名。
我们说我们喊神的名字，
我们说我们喊神的名字，
要么是在那里敬拜他，
要么就在那里敬拜他，
要么是在那里寻求他，
要么就在那里寻求他，
不然的话你喊他们做什么呢？
否则的话你叫他做什么呢？
我们平常对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很无无聊聊很突然的叫他的，
我们平时对一个人都不会无无聊聊地叫他的，
你喊出他那个人的名字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你讲出这个人名字一定有目的的，
你毫无目的的在哪里喊，
你毫无目的在那里喊。
比方说我看看戈登的时候，戈登，
比方我看见戈登我就叫戈登，
什么事？
那他问你什么事？
没事没事没事，
对啊，没事没事。
等到转过头来又看到他说哎戈登，
转过头又见到他又叫戈登，
什么事？
那就什么事呢？
没事没事，
又没事没事。
用什么连个打招呼都不像呢？
等结果这个连打招呼，
打个招呼还算是尊敬他，
打个招呼也算是尊敬
他，表达我对他的一点的感情，
表达我对他的感情，
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
但连一点都没有。
哎 ，Gordon，
哎 ，Gordon，
没事没事没事，
哎，没事没事。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突然在那里喊神的名，
等结果这个就叫突然在那喊神的名，
喊神的名是没有目的，
贪神嘅命系冇目的嘅，
这个是妄称，
呢个系妄称。
神嘅名字不是给我们这样使用的，
神嘅名唔系俾我哋咁样使用嘅。
神嘅名字是尊贵的，
神嘅名系尊贵嘅，
神嘅名字也是宝贝的，
神嘅名字系宝贝嘅，
不是这样随随便便，
唔系咁随随便便嘅。
那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那就是我们常常会。我想弟兄姊妹们要听清楚，
我想弟兄姊妹要听清楚了
啊，不然的话我们会自己控告自己，
否则往往会自己控告自己。
什么叫做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
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
重复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重复的在那里叫神的名。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看到说到重复这个话的时候啊，
我们讲到重复的话的时候啊，
也许我们立刻就想到晨曦跟弟兄所说的那个双重的呼召，
或者我想起陈弟兄弟兄所讲的双重呼召。
你说神能双重的呼召我们怎么不能双重三重四重的在那里喊神的名字？
你说神能够双重的呼召，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双重三重四重呼召的名呢？
我弟兄姊妹，神双重呼召我们是有他很重的心意在那里。
你知道神双重呼召我们的时候有很重的心意在那
里，我们重重复复的在那里叫神的名字，
我们在重重复复的叫神的名字，
什么
意思？是什么意
思？如果把神呼叫神的名字作为口头禅，
如果将呼叫神的名字作为口头禅，
那这个就是对神很不尊重，
这个就对神很不尊重了。
前几年，
前几年，
不止几年了，十几年，
或者十几年，
有一个，有一些聚会，
有一啲嘅聚会，
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做呼喊主名，
佢哋发明咗一个叫呼喊主名，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你做咩事情？
就在那里呼喊主的名，
就喺度呼喊主嘅名。
啊，那一个发明这个做主张嘅人，
呢个发明呢个主张，
他就造出一套道理来，
佢就做出一个道理出来。
他说你什么时候呼喊主名，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就释放。
佢话你咩时候呼喊主嘅名，你咩时候你嘅生命就释放。
啊，你呼喊主的名越多，那你就生命就越丰，进到丰富。
你呼喊主的名越多，你的生命就越进入。
所以那时候你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们的时候啊，你真的是看到他们重重复复一天不晓得呼喊主的名多少多少遍。
所以你见到这些弟兄姊妹，你一天都不知道他呼喊了主的名多少次。
你说糟糕，那这样我们那首诗歌不能唱啊。
你说这样就败了，我们那首诗歌不能唱
啊。耶稣耶稣我的生命，那首诗歌说是念千遍不住啊！
耶稣耶稣嗰首诗歌就系讲到呼唤主嘅名千遍不绝。
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是爱慕主，
弟兄姊妹，我哋心里边爱慕主，
但是我们却不能毫无目的的在那里叫主的名。
但我哋就唔能够毫无目的喺度叫主嘅名。
你晓得那现在已经慢慢减少了，但是那过去那十几年，你碰到那些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你真是给他弄迷了。
而家已经好少碰到啦，但早十几年前嘅时候，真系俾呢班弟兄姊妹搞到糊涂嘅。
这样，他又说主耶稣，
佢收起张凳，佢又话主耶稣。
这样又主耶稣，
佢呢个三界又话主耶稣。
这样他主耶稣，
佢骂个嘴话主耶稣。
开开电灯，开开关的是又主耶稣。
开开电灯，佢又嗌主耶稣。
哎呀，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他在他们的想法的里面，好像说。啊，这样他们是一个表达他们很追求很爱慕，
所以这样就表达他们很追求很爱慕。
哎呀，哪里晓得就是落到妄称主名的那个范围的里头，
怎知道他们这样落在一个妄称主名的范围。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从心里对主有敬畏的人绝不会这样无聊，
我们知道一个任何从心里对主有敬畏的人绝对不会这么无聊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虽然十条诫是在旧约里头的律法，按照条文来说，我们新约的人并不需要按照字句去遵守。
虽然这十条诫命按照条约来讲，我们新约的人不需要按照字面来遵守，
但是里头的那个经义啊， 仍然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所要留意。
那里面的正义是我们新约的人所要留意的。
那里面那个在这一第三节第三节的里头，那一个敬义就是敬畏神。
第三界的敬义就是敬畏神，
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思活在神的面前，
存着敬畏的心思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人真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思，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受保护的。
如果这个人有敬畏的心思，这个人一定是受保护的，
不会落到神的定罪的里头，
不会落到神的定罪的里面。
啊，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
是说出了神和人的那一个关系，
是讲出人和神那个关系。
第一届说出了神是独一的神，
第一界讲出神是独一的神。
第二届说出神是真神，
第二界讲出神是真神。
第三届是说到人应当敬畏神，
第三界讲到人应该敬畏神。
那这样我们就记得生命记里头的一句话，
那我们记得生命记里面的一句话，
这个话也是我们的主把律法总结出来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主将律法总结出来的一点。
当时法利赛人就问主说，
当时的法利赛人就问主说，
诫命上哪一条是最大的，
诫命上哪一条最大的。
主就说，
主就说，
主不是一条一条哪一条哪一条说出来，
主不是一条一条地讲出来，
主是把整个的律法的那个精义归纳出来，
主要将整个律法的精义归纳出来。
你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当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是生命记上的话，
这个生命记上的话，
也就是把这里面这三条头三条诫命总结出来的话，
就将头和三条诫命总结出来的话，
神是独一的神，
神是独一的神，
神是真神，
神是真神，
人应当敬畏神，
人应当敬畏神，
毫无保留的爱神，
毫无保留的爱神。
这是头三条诫命，
头三条诫命。
那第四条诫命呢？
第四条诫命呢？
今天晚上我们不交通了，
今天晚上不交通了。
但是我先给弟兄姊妹指出来，
但是我先同弟兄姊妹指出，
那第三条是人对神的态度，
第三条是人对神的态度。
第四条呢？
第四条呢？
是神为人所做的预备，
是神为人所做的预备。
那这样这头四条诫命就把人和神的那一个关系很完整的做了表达，
这头这四条诫命就很完整的当同人同神的关系作了表达。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并且到永远，
并且到永远，
神就是要显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神就要显明一个这样的事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神就是要显明这个事实，
神就要显明这个事实。
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
也是神显明这个事实，
一个神显明这个事实，
神是完成了这个事实，
神是完成了这个事实。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
我们愿意在诫命的里头，我们看到那一位恩典的神，
我在诫命里面看到这个恩典的神。
也看到那一位公义的神，
也看到那位公义的神，
也看到那一位可敬畏的神，
也看到那位可敬畏的神，
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所有的心意都摆在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的身上，
他所有的心意都摆在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的身上。
我们没有别的话说，
我们没别的话说，
我们敬拜他，
我敬拜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